感谢主啊，大家平安，大家晚安。今天晚上是我们要继上一次的中年危机妈的第二集下集，那愿主耶稣带领我们，我们现在一同低头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晚上在中间团契一起的分享以及学习，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希望你们都会很喜欢这首诗歌，442首。442首，神一路的引领。我们介绍一下这首诗歌啊。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啊，特别到了中年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其实眼光比较广了，内心的层次比较深了。我现在讲的是假设哈，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那照理来说，我们的眼光会更宽广，内心的层次会越深，越深越广，角度越高越多，我们会更看见一个生命在遇到耶稣的时候是透过不同的管道，不同的方式，所以他已经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或是一个答案来告诉我们生命的故事。所以我们通常在中年的这一段，我们稍微要认识一下，包括我们身边的朋友，包括我们的家人，他已经不再是只有一个方法一个答案来解决生命的事情哈。所以生命很多时候是没有答案的，这是我们这个礼拜一直在学习的一个中心的思想。我们跨过中年的时候，我们要迎接进到老年阶段，我们一定要认识神用他的方法在带领人的时候，绝对是超过你跟我的想象，他进到人内心的感动也绝对超过你跟我的方法。所以我们越认识越体会神，年纪越经过的时候，我们在唱442首就越有感受。因为到副歌的时候，你会唱到有一些人他是需要渡过江河的，有些人是渡过洪流的，有些人他经过烈火。每个人在经历神，在认识神的路上是不一而同的。那在这种情况底下的时候，我们只有不断的去想到自己，因为我跟神直接有关系，所以神其实今天透过生命这件事情，透过中年这件事情，其实是要提升我的眼光跟我的角度的宽广。所以我们来唱这首诗就会有格外的感觉哈。我们登到高山，我们看到海洋的时候，我们会更有感触有关于生命的故事。我们一起起立唱诗442首。
地起茂盛馨香，神引领他儿女前行，水流清凉洗净我旅途贫困，神引领他儿女前行，或渡过江河，或越忧伤时以诗歌安慰我心，无论昼夜真神一路引领，有时登上山头见阳光灿烂，神引领他儿女前行，有时心境幽谷黑夜已深沉，神引领他儿女前行，或渡过江河，或越 伤时一时个安慰我心，无论昼夜真神一路引领，虽有凡常来袭撒旦常攻击，神已令他儿女前行，靠主恩典得胜仇敌，终退败，神已令他儿女前行。我渡过江河，我也洪流，火星烈火宝血都洁净，忧伤时一时刻安慰我心，无论昼夜真神一路引领，从与你终究其从尘世远离，神引领他儿女前行，在荣耀中被记录永远光明，神引领他儿女前行。我渡过江河，我越洪流，伤时一时刻安慰我心，无论昼夜真神一路引领。
请坐，希望你们跟我一样都喜欢这首诗歌。我们要一同来祷告，求主耶稣的圣灵能够带领我们今天晚上这个小时的分享，以及让我们在圣灵的引领底下能够看见，在中年生命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再学习，还可以再调整的事情。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中间团契的上一个月的第一集谈到中年是危机吗？我们讲到了中年其实是一个转机，所以我们可能稍微复习一下。在第一节课的时候，我们其实谈到天父真神非常奇妙的用时间考验了我们每一个人。天父真神是不需要时间，也不用被时间控制跟掌握，可是呢，他却赏赐人类时间这件事情这么特别的一个礼物放在你跟我的身上。所以我们常常要去思想说，我们如果得到了这个礼物，我们就要去想这个礼物对我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掌控时间，我们就可能还对天父真神不是那么的认识，因为天父真神化身成时间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来考验我们，他用十年二十年的时间看一个人的转变。因此他在人类的整个发展的历程上面，从婴儿时期开始一直跨入到中年的时候，经历了几个大的阶段。这是我们第一节的课程。那我们第一节课程也顺便提到说，在这一段年纪的时候会有几个很特殊的现象会发展哦。那发展的意思呢，我们复习一下，就是说好比一个人肚子饿他一定要吃饭一样，这个叫发展。也就是说它是不受你控制的，它不是你说没有就没有的。发展就是它到一定的时间它自动就会出现。因为我们的年纪都偏大或是偏中，所以我们不太容易看见自己还在发展。大部分的时间我们看到的是小孩子，对不对？从这么小一点点变成这么大一点点，或是长高了，你就很容易看到说啊，有点大寒、哦、那个叫发展，那个只是外形的发展，可是内心世界仍然的在发展。内心世界的发展不容易看见，结果我们就又觉得说有我们看见。比如说在青少年时期的时候，我们会忽然间看见青少年的那一群孩子， 好像他们很有主见，又好像他们很反叛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说啊，这个叫做青春期，这个叫叛逆期，这个叫暴风雨期，随便你怎么说，意思是说你看得见他的不一样，结果事情一过了他就又好了又稳定了。然后有的人甚至会说，我们从来也没有暴风雨过，也没有青春期过，我们就这样长大变老了，那也无所谓。就是说我们看见的，一个是身体上的发展，一个是心理上的发展，心理上的发展是最看不见的。那我们上次呢，第一节课我们就谈到说，中年的危机是真的吗？它其实是一个转机，危机是外面说的，伊甸园外面也就是社会上教我们这是一个危机，在基督耶稣宝血的底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转机，因为它就刚好落在发展期上面，所以因为整个聚集而来的年纪都不一而同，我有一点分不出谁是真正的中间团契的成员。你如果真正是中间团契，大概会跨在40之后，会一直跨到大概55、58，好啦60啦，不然好几个想回家了。好的，我们就说你们40到60，你们很喜欢把那个 range 拉得很大哦。大概在这个范围里面，假如你真的是你是真正的中年人的话，你大概会比较跟我一样的感觉，会类似就是这一段时期它的发展是非常多变化，多角度，可是又不太明显的，但是心里就烦烦的毛毛的，然后又很冷静的，又很一丝不苟的。你知道一丝不苟吗？就是严格的要求的，那都是属于一丝不苟。那一丝不苟本来是一件好事情哦，可是一丝不苟其实它有另外一个层面，是隐藏在我们内心世界。那我们等一下有时间再谈。我们先来复习第一节课的东西。第一节课的东西呢，是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觉得它是一个转机。你有没有看到食物？第一节课有讲食物吗？有，食物太重要了，食物是在做自我的回馈，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中年人看到食物会兴奋，知道吗？看到美食会想要冲过去，好，然后现在有的人会很会照相啦，就很喜欢照美食，也 OK， 就是说它这一块是一个里面的发展，那这块的发展要得到满足，它就会跨过中年之后，它是一个食物的自我回馈，这是上一节课就自己鼓励自己的一个方法哈，它是透过食物，好像你们刚才在楼下有吃尾牙，对不对？你们简直在抢东西，好恐怖！那。你们有付费吗？尾牙哦，所以公司请客。你们公司开的蛮大的哦，拌料理拌了好多哦。今天还有那个什么啊？那个我都没看过哎，那是什么东西啊？海鲜是不是？哦，蛋菜，好恐怖哈、哦，好厉害。所以你们应该照理上刚刚吃过尾牙那一顿之后，心情会愉悦，可是你们普遍的情绪有点低落，可能没吃饱。只有少数前面几个人抢到东西很愉悦，那大部分的人剩下后半部的人有情绪上的焦虑，有没有、哦、所以那个、哦、感觉得出来，慢慢来没有关系，我们有一个小时聊天放松，吃过饭之后是最容易，不然为什么会吃过饭有的人就想睡觉，因为他那个脑神经、哦、他们都说是什么血液流到胃里面去、哦，其实他的脑是放松的，因为他自我回馈了，他帮助自己做了很多的鼓励。你有看过小孩子吗？先聊天一下。你看过小孩子吃东西哦？小孩子如果刚刚被修理过哈，还在泪汪汪的哭，你给他一些他喜欢吃的食物的时候，他的眼泪马上就擦干了。好，这就是小朋友。那大人就是18岁之后的成年人，比较难去掌控这一块，因为18岁之后的发展齁，你只要遇到伤痛啦、悲情啦、创伤啦，什么就是这一类的负面的 伤心啦、啊、齁、哦、他要复原的那个速度比较慢，比孩子慢很多，孩子可能需要的是2个小时或是24个小时最多一天，那成年人大概需要3天左右的时间，他才能够恢复到下一个情境，觉得说啊一切都过去了。所以如果我们在3天之内有第二次的伤痛的人齁、哦、比如说你昨天吵架，今天骂人，明天被骂，齁、哦、就是这一类的事情常常发生的时候，你普遍上来说他的情绪就一直没有恢复到正常水平，就很容易一直处在低落，那低落因为看不见就会焦虑，那焦虑因为也看不见就会想要掌控别人、哦、就很会要求人家。所以我们这样放眼看去说，中间的弟兄姐妹如果在帮助教会的服事，或是你们家里面有青少年的孩子，你注意去观察一下，你是不是其实很喜欢掌控人家，就是要求别人，就其他人都不是好人，就是可以更好这样子，有没有？如果是这样子，这就是我们第一节课讲的哦，你整个扑到人家身上去、哦、那是因为你里面有焦虑，那里面其实有失控，有害怕等等，就是这些原因。好，这都第一节课的，第一节课的最后就介绍了这6件事情给我们认识，所以我们再花3分钟的时间复习一下，就是说我们人在整个跨过中年的这一段10年20年里面齁，有的人很快就跨过了，可能1年当中就过去了，有的人可能拖蛮长，可能拖15年都一直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这叫做发展。也就是说它的发展就是这些是不是你可以控制的、哦、它时不时齁、哦、偶不偶然齁、哦、就会冒出来在你的脑海当中，冒出来在你的生活里面，那你就会被这些想法困扰着有时候就想诶为什么是这样子啊，为什么是那样，那这些东西就会一直跑出来齁、哦、所以我不知道说你们是不是真的有经历，如果还没有经历就是可能没有发展到，可能会往后一点点，也有可能一个人之所以可以照着正常的发展期，照着正常的轨道年纪去走正常的发展，那是因为他的里面是放松的，里面是没有焦虑的，里面是他没有一个集中的焦点要去做的。什么是集中焦点？第一节课有讲，比如说你要养婴儿，养到他12岁十几岁，那个叫做一个焦点，就是你的重心跟专心整个要在孩子的身上，那个叫做焦点。那种焦点如果出现的时候，你剩下其他的东西比起这个焦点就不重要，就是次要的。那如果是次要的时候，就不容易看见这些旁边的问题，所有的问题会集中在孩子的身上，有没有？这就是第一节课，记得吗？你们是完全消失记忆了、哦、那我可能要讲老人关怀就是一群失智的人、哦、我可能要关怀一下你们了、哦、应该有印象、哦、那我再提你可能就会更想起来。我们说到这种焦点的时候，我们就说耶稣好爱我们，对不对？会让我们的孩子长大，记得了没？想起来了吧？还是没想起来？好，孩子会长大，意思是说他会自动的脱离你，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他是会自动的脱离你。所以他自动脱离你的时候，就是天父真神要你回到自己的身上，因为你的焦点集中了10年15年，有的人集中20年，就是他20岁他都还是在你的掌控底下，有的父母是这样的哈。但是他终究必须跟你脱离，好不好？那个是真理上面的教导。那他会真的跟你脱离的时候，因此你变成要去照顾自己的情绪，就是说哇你忽然间没有重心了，哇你忽然间没有焦点了，没有一个专注力了，没有一个目标在前面了，因此这些就会跟着冒出来哦，这就叫做发展，懂吗？我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你看他刚好落在40岁以后，因为通常孩子已经十几岁渐大了，会慢慢脱离你，慢慢跟你的生活作息都不一样。那有的孩子很早就脱离你，有的是因为家庭的环境的缘故，有的是因为你逼他逼得太深， 所以他就很早就跟你分离了。那那个时候你的焦点可能没有拿走，有起码有几挂人哈，那已经那么的辛苦，逼对吧？已经大汉了，我们其实都还是焦点在他们的身上哦。要注意，如果是这样子，天父真神就不知道怎么对付你，因为你必须再成长，如果没有再成长，没有办法进到老年。会啦，你还是会老啦，但是进到老年的时候，那个慌张度会更厉害。然后你就很难相处，很爱说话，碎碎念，然后怪怪的这样子。那个叫做很难进入老年的意思哈，就是明明要跨进老年，然后就我不爱给你这样子哈。那没办法，时间就是这么公平，这就是神最厉害的地方，他让我们年华老去。所以他让我们的年华老去的中段，就是中年的时候，是最漂亮的时候，因为他又没有到了完全不能够记忆的退化的情境，但是他又已经脱离了一种冲动的内心世界的一种幻想不切实际的东西，通通都脱离了。他是一个最真实的一段人生，就是这一段时期。所以我特别喜欢我们的中间团契，就是因为你可知我们现在是最稳定的一群人，最能够为耶稣基督服侍的一群人吗？真的要做老人关怀。我连给你一些远景你都没有感觉哈，关我什么事啊？为什么还没有发展出来？是因为要帮助自己去检查，可能还有焦点。可能还有焦点哦，就是还有重心哦，要注意哦，就你可能还在拼事业，那个都不是圣经的东西。好，那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也 OK。 好，我现在只是说你要分清楚哪一些是真理教你的，哪一些不是真理教你的。那不是真理教你的，你要自己付出代价好吗？不要好像那种小孩子这样，已经明明四五十岁了，刚刚囡仔咧，安尼一直乱，然后就乱耶稣这样子，就啊，为什么我这样子？你耶稣你怎么不开路？这样哦，他不会乱开路的，他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对我们哈啊。所以这一段时期进入中年的时候，事业有一点基础了，好不好？事业有，那除非你有很大的想法，就是你还要再拼个什么董事长、总裁，还是你要盖一间厂房，你要换一间豪宅，你要开什么车？那个我不知道，那是你自己发明的。但是应该是几岁的时候，他的职业上面是稳定的咯，相对来说孩子是大的一点点哈，大了一点点。然后他的意思就是慢慢慢慢那个焦点会退掉，那这一块就发展了。那如果你现在是很忙碌的人，不论你的是职业的关系还是你家庭的关系，你很忙碌，这一块就暂时不发展，那后来还是要发展哈。发展的意思就是他还是会饿的，你只是现在忍着。你有看过有一些人肚子还没吃饭吗？有嘛，有那个经验啊，因为你今天没时间吃啊，你一定就要忍着啊，对不对啊？忍着忍着，你今天忍也 OK， 明天忍 OK， 后来忍三年之后胃就坏掉了，有没有？那个意思也是一样，神就是用很自然的方式提醒我们内心世界的东西。你一直压他压他压他，好像没发生，说我都没那个中年的问题，那都你后辈在说，像我妈妈吼，常常都说你每天都说一些有的没的这样。所以不是你们想而已哦，我非常认识自己，也就是说我们这种都是吃饱没事做的人，在那边一直讲发展哈，那你们是吃饱又有事做的，对不对？所以都不发展啊。那后来问题就很多哈。好，那这就是第一节课的。来，我们先停在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是想法？我们就没有再重复了，只是列出来，因为上次我们直接写黑板，今天我帮你们打字。OK 哈，看一下。那第五点可以挑出来讲，它跟真理比较有关系哈。这一段人生哈很特别，四十五到六十这段的时期，它正在发展里面的宽恕。 意思是说40岁以前假如你有机会听到一些饶恕的道理，会听得懂，但是没有特别的感觉。那这一段年纪你听到饶恕的道理，你会想哭，你会想到很多你过往的人事物，你会想到孩子，你会想到先生或是太太，你会想到教会，你会想到耶稣，你会比较容易连结出来，那个就是你正常的发展。也就是说在这段时期讲饶恕的道理给中间团契听，特别的有味道，特别的能够勾起我们彼此的共鸣，所以饶恕的道理可以常常讲在中间团契。然后这一段时期因为发展内心的宽大世界他开始看事情的角度变很多，而且变得比较会往后退，就是说他不会只有激进的往前走，他开始知道怎么刹车。诶，你刚才我们大脑里面有两个东西很特别很可爱哦，也是天父真神给我们的，一个叫做什么交感神经，一个是副交感神经听起来很抽象，不要理它，意思就是一个会加油，一个会刹车。好像你现在会来教会，冲啊冲啊赶啊，七点钟啊要来吃尾牙，好不好？冲冲冲，你会冲过来，就是你的那个神经系统很 OK。 那你冲到的时候，如果你去拼两碗饭，就是你不管后面的人有200人在后面排队，你去冲拼两碗饭，把所有的蛋菜拿光光，吃到你中风，然后你这样子冲过去吃东西，你就要发现哦，一小跨步的刹车哦，那个就是你要自己提醒自己的地方了。你们刚刚有自己拍照自己吃的东西吗？你们的量过多还是过少？哦，中年人，拜托哦，稍微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一下吧。你们怎么像儿童呢？你们这么爱拍照的人，手机带在身上的人，每一次吃的量要拍起来，你才会知道说为什么昨天你过量，发生什么事？为什么你今天吃这么少，发生什么事？诶，那个叫对自己负责呢。你不要今天心情好你就吃2-8碗，然后明天心情不好理都不理人，这样不行哦。刹车跟加油要平衡，才不会出车祸。好，那我们继续讲哦。你冲冲冲冲到教会，那个是一个神经系统，然后来来吃吃吃不会刹车，吃8碗饭，那个也是神经系统。那个就是刹车跟加油怎么样不平衡。那我们人的里面就是有这两件事情。好了，那现在我们换到一个抽象的内心世界里面去了。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喜欢阿龙伯刹车啊，你知道有时候你关怀旁边的人会这样子哦，他还没有说他饿，你的饭就拿给他了，有没有？好，就是你会喜欢他嘛？啊，然后有一些就冷漠冷漠冷漠冷漠，就管你们全部的人死掉都好，都跟我无关。那种也是不会刹车哦，也不会加油，那神经系统也是怪怪的。啊，所以我们在这一段讲说，这段时期发展里面的多角度。他就是开始在测验我们里面的脑经过45年之后是不是平衡的，在中年会出现。那中年是最后一段人生可以帮助自己调整的一个阶段，如果错过了中年时期的调整，你真的以为你是一条活龙的话，进到60之后你就会很少朋友了，因为大家都是在背后讲你而已。你们有讲过别人吗？有吧，不可能只有我啊。对啊，你看几挂怪怪有吧，嘿，长辈啊，你都是这样啊，好好好好，然后转过来就说嘿，你大概都安呢，就奇怪有吧，好，有没有？然后不然就是在底下讲，嘘，不要跟他计较，嘘啊，好好好好好，没关系，不要理他，有没有？不可能只有我嘛，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也会年华老去。那我们到那一天的时候的之前的10年，就是现在，哈，我们是最后一段人生可以调整的。老年之后你就调不过来了，老年之后怎么办呢？这边有长辈，哈，是耶稣直接调你，跟我们没关系，因为我们都只是这样，不要讲，不要讲。有没有？我们不敢调你了，因为我们调你，我们会被打死。 所以我们就不会再说你了。好像我们的长辈、父母亲，我们应该不会去责骂他们，不会吧？很少。你们现在会不会回家还跟父母对呛的？有几个不敢讲哦。我们年纪已经45岁，有的还在对呛哦。你看我看鬼，呜啦，不可能只有我。每次你父母亲打电话来的时候，你怀着战惊恐惧的心情把那个电话打，你要回答他。你们现在因为更厉害，直接都输入号码跟名字，这就是手机现在最恐怖的地方，就不接，就忙哦。父母的电话有的人不接哦，因为想说接了又不知道要来念什么东西。为什么会怕？因为以前对呛的东西没有呛完，没有吵完，所以现在到了中年还是很怕听到父母亲要来跟你讲话。80、90岁哦，父母亲哦，看到你还是说，哎，你为什么是这样子？你为什么是这样子？有没有？你也怕啊？那种就是属于我们讲的这一段时期呢，是最后一段，我们可以做调整哦。我们看到的东西，饶恕的东西，我们有很多的感觉哦。所以我们中间团契的弟兄姐妹，平常会不会看一点书？有一些会看书哈，那会不会看一些影集？不是韩剧哦。中间团契的弟兄或是姐妹们，如果你们很喜欢看韩剧哈，那个已经是显示我们内心世界有一个很大的区块是空洞的。我们需要透过韩剧很虚幻的世界跟情节，满足自己里面内心很多的需要。那我们今天因为重点不是要介绍韩剧，所以我只是要提醒你们，要观察自己的生活，对自己有一点负责。不要说我现在因为比较有空闲了，有什么了，我现在都在拼韩剧，现在还有拼陆剧的，有没有？哦，陆剧也是一套一套，好好看哦，好紧张，对不对？他们骂人都好厉害哦，为什么？因为那些都是你骂不出来的话，所以会投射哦。你看港剧、陆剧，然后韩剧都会投射情感，好多的情感。你可不可以看纪录片？好，要看一些纪录片哦。纪录片你就没办法投射，因为它都没有情节，它没有办法演到你的生活的情节。它可能是一些苦难的东西，它可能是贫穷。你们会看动物的一些录影带吗？好，要去看，有几套很好的，像英国 BBC 出版的几套很好的动物的，讲人类的，讲世界的，讲山，讲水，你们可以去收集来看。你们现在电视都很大，对不对？看那个都很好，就是很有感觉哈。好，那我们就介绍到这边哦。今天我们要接着下去了，也就是说，在我们最后一次、上一次的 ending 说，耶稣基督是透过新的挑战跟困境来让我们的性格、我们内心世界更加的稳定。那这个很抽象，上次有做介绍了哈。然后我们的下一句是说，刚刚好这一段的中年哈，在很妙的，我们一直说到人的内心世界有两块东西哈，有左边跟右边。那刚刚我们有提到有加油跟刹车，也是两种东西共存在里面。大脑里面也是有两种哈，它大脑里面的第一种就是说，我想要安定。那这个安定的东西是社会化教导出来的，是透过教育、学习、童话，也就是说，我们所有透过我们现在，比如公单喜五上过学的吧，这边都上过学，对不对？上过学的，你透过教育，你透过指导，透过学习看书，它都是告诉你要趋向安定哈。可是内心世界很特别哦，在这一段时期，我现在讲的是中年哦，它的发展是需要挑战、动荡。是不是刚好相反，一个刹车一个加油？那你要知道哦，我们的人哦，因为是被社会化的，也就是学习来的，所以我们会照着大部分的主流，也就是说大家都是这样开始要过稳定的生活。 那可是我们的内心世界的发展就是由不得你，他刚好要的是挑战跟动荡，因为他要透过这个困难的东西，一个困境，他要透过这个来发展跟满足这些东西，他必须透过挑战动荡这样的一个困境来满足以上的东西。意思是说，这些东西如果被满足了，就可以稳稳的跨进老年的时期，那是60岁以后，你的人会相对的稳定跟和平跟慈祥跟对，就是那一些。那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不管这个内心世界的发展，我们只追求整个主流，就是隔壁那个人他也很安定，那我也要安定，告回以安安光马安安呢，它是属于一种主流，主流就不一定是真理的教导，主流就是大部分的人都这样做，我也要这样做，不然我就不好意思了，这样你懂吗？好像大家都已经在过享乐的生活，他们都在出国旅游，那我也需要，这种就是大家都在做的事。好，那我们的外面中年的时候，它是趋向稳定，也就是说他的大脑会不断的告诉你，你如果不稳定，你就是失败的人，所以你会紧张，你会烦，你会想说已经50岁了呢，我现在做这个工作是什么工作，这样子可以吗？你看隔壁那个老陈，不要乱举例子，我每次都会举错例子，都刚好符合你们。这边有老朱吗？啊，也有，对不起，因为我是想我用自己做比喻，这样也不行不行。好啦，就是说隔壁那个齁，你看他们都这样了啊，我们怎么没有呢？好，那我们就会想要往这个方向去走，殊不知我们是天父真神用宝血买来的一群人，是属于他的儿女，那他就会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他用困难塑造我们。那这个是不是在真理上你学过？有吧？不可能只有我学过。谢谢，我想说我们圣经应该是一样的，就是他说你要跟随，你要进入，他说诸多的艰难，有没有？所以他其实是用这个来塑造。那你这句话如果你讲给20岁的人听，他会听不懂，什么艰难，我跟着你干嘛要艰难，有没有？所以他们都很热心很爱主，有没有？因为他们觉得，哦，耶稣好好，唱歌唱歌，他们就会唱歌，他们就很开心了，有没有？那你们看到，你们就会说，唱了什么歌啊？啊？唱歌要唱这样的歌，这样，有没有？有没有？你会批评年轻人，有没有？有啦，不可能只有我。就是他那个眼光是不一样的，我现在主要是要介绍你眼光不一样，你骂他，他听不懂的，他现在就是，你给他，齁、哦，基本已经唱，伊无要唱嘛，伊唱一寡无，唔知安怎嘛哈 ，OK 啊，他就唱说，哦，他这样子唱，他就说他在爱耶稣。那看在你们这一群中年人的眼里，可能就不 OK， 因为会觉得说，爱耶稣是这样爱吗？安静一点，唱那种很像丧礼的歌才对。啊，我是乱讲啦哈，就是说，比如说啦，就是你要规定他这样，因为为什么？因为你有被社会化过。你被社会化过之后，其实你就是只有一个答案，就是拜神只能这样，好不好？就只有这个答案。那我们刚刚一开场是不是已经说过了，我们在唱那首诗歌说什么，一跨入中年的时候是角度变很广，你什么都可以看见，都可以去思考，都没有答案了。那这个就是 test 你自己一下，说我是不是真的跨入中年哦，这样很实际了吧？你如果这个年纪一走出会堂回到家里面，你诸多的要求，然后你诸多的掌控，你还没有进入中年，你只是看起来比较老而已。你顶多只能说你的外表像中年人，你的内心世界像个孩子。为什么？只有孩子只有一条路嘛，孩子只有一条路，孩子就是上学或是不上学，这样而已啊，有没有？你乖就去上学，他就想啊，上学就是乖哦，这样子，有没有？就一条路， 那你看哦，我们会这样子一直长大哦，长到这个年纪哦，我们还是只有一个方法跟诸多的要求，那个就是外表中年，内心孩子。那内心如果孩子这一块就会听不懂，听不懂，不是不爱听，是听不懂，因为你就会一直说主啊，给我开的，不可以有困境，不可以 ，no， 主不可以，你是我亲爱的耶稣，不准给我困境，挑战不免挑，我已经站起来啊，主啊，你不要这样对我，吼，你知道我是一个苦命的查甫人，请你不要这样子再对付我了，我的先生已经让我够难过了，你怎么还要让我遇到动荡？主啊，要没有下面挂，不要这个。安尼就是意思就是听无，安尼啦，你知无？你们现在祷告会这样子吗？不可能只有我。你们好可爱哦，很会忍气吞声这样子哦。好啦，慢慢来，因为吃尾牙吃太多了。中年他完全里面哦，我现在讲里面哦，假设哦，其实完全听得到这些东西，而且接受得到。然后里面会因为看见困境，感受困境，感受艰难，而产生更内在的一种喜乐。那现在反过来讲，如果没有，就有可能是只想要 A 段班，不想要 B 段班。可是哦，人很妙哦，耶稣哦，真的好爱好爱，应该说好宠好宠我们，就是说啊，好吧，都已经48岁了，58岁了，快要进老年了，还是不要不要啊，好吧，再给你五年吧，好啦，结果又五年很快乐，有没有？你就看那些还在出国啊，都没事做啊，啊，然后你就又说啊，这种很好，有没有？没有哦，后来你就看他，主啊，我赞美你，感谢你哦，我的人生就这样，哦，这样很不公平。有的人一直调整，有的人不用调整，不可能。好，所以呢，天父真神就给了我们一些后来的困境。那你知道困境越后面给哈，那个经历的苦难度越大。就同一件事哦，苦难度越大。比如说我们比喻来说，你们现在因为是中年人，对不对？现在如果我告诉你说，你功课没写完，不准睡觉，你听这一句话有什么感觉？感觉不大，因为我会觉得说，我到时候呢，反正也不是睡觉跟不睡觉，我自然就睡着了。比如说啦，意思是说这句话，恐吓不到你，挑动不到你。可是这句话，如果你去告诉八岁的那个孩子哦，功课没写完，不准睡觉，他就啊，不准吗？那我等一下想睡觉怎么办？不准睡觉，哦，不准，有没有？你吓到他。啊，现在同样一件事情哦，就是天父真神说困境，好，困境要来临了。那你里面的程度，里面如果是一个大人，你接到这个讯息说有困境，你就不会动得很厉害啊。但是如果你里面是一个小孩子，你听到困境，你就啊，妈妈救我啊，有没有？安妮挺好玩哦。啊，那个挺好玩哈。好，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困境是在中年这一段。为什么我们说它是一个危机？是因为它共存两个东西跑出来。对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他有相对的困难，他还是可以努力，但是他有他相对的困难，在这个里面去平衡他。但是对一个基督耶稣重价保险买回来的神的儿女的人来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会阿们，因为他会知道说，我很早就听过有艰难的事情，原来是会发生在我中年的时期，难怪我这一阵子这几年总是在这个上面动荡不安，那个叫做开始发展。比如说，我是不是上次已经讲过了吗？我是不是应该换工作？我是不是应该去做志工？我是不是要去做更有意义的东西？我是不是年轻时候一直有一个梦想没有完成？哦，他开始一直动荡哦。
一直这些东西冒出来，我一直想吃那个臭豆腐，我一直想去老家那边那个阿伯卖的那一碗蚵仔米线，不知道还在不在，那个全部都是发展。那会有这些发展就是正常的，刚好落在这段时期。好，那这些发展进来之后呢，他说外面是安定，可是里面原来是要困境，这个人才能平衡啊，那个叫成熟。于是乎我们的下一段就是今天的第二部分，其实就要来谈说他真正的成熟跟平衡这么抽象，其实是在讲什么？讲弹性，懂一懂一懂一的弹性。那为什么要懂一懂一懂一的弹性呢？因为他开始不操控，因此他要放，要放。然后因为弹性开始让我们重新去看见人生，原来角度是这么的多。那因为弹性开始去体会耶稣基督在真理上面示范给我们看的东西，原来它是这么样的广阔。它不太骂人的，除非你是假的骗的它骂你，不然其他它都是等待，等待你改变，等待彼得的改变，等待门徒的改变，它都是这样子的方法。你看那个保罗这样子逼迫逼迫逼迫基督徒，耶稣也是等等等等，等到有一天哇，让他眼睛看不见，他有了困境，所以他再出来的人生是什么？不一样了，很认识自己了，有没有？所以困境之后完全是要认识自己，困境之后如果是认识他人不 OK， 不是真理的教导。今天很多人遇过很多的苦，那个苦过之后是责怪别人，这样不 OK 哦，不是真理的教导。要从耶稣基督跟保罗的身上学习，困境之后是看见自己，困境之后是让里面更加的宽广，更加的弹性。所以你看保罗，他看到那么多的教会，有一些教会他刚出来牧会的时候他骂人骂得很厉害，你看那些书信有一些很凶，可是他在牧会后来晚年的时候全部都是恩慈的话，他是一个最典型进入中年又步入老年的人。就他整个看见的东西就是说，我知道你们其实做得不够，但是你们的爱耶稣很喜欢，诸如此类，这个就是一个人的转变。那我们是不是也要往这个方向走，弹性跟宽广？那我们就具体一点来看，所谓的弹性，弹性我们刚刚讲就是不掌控嘛，可是弹性里面包括了这么多的东西，五件事情都是指内心的世界。第一个叫做不执着，那不执着比较字面化，比较了解它，你们有时候很执着，其实就是固执啦，我就是这样子，如果不是这样就不可以那样，这叫很固执又很执着。那有时候会发现哦，特别在我们上一代的长辈爸爸妈妈的身上，有时候你会说啊，伊就是人较固执啦，那其实信耶稣之后他会越来越不固执，好不好？那如果信耶稣以后越来越固执，这样子也要检查一下，我们只讲正面的，就是我们跟随耶稣的人因为经历挑战动荡跟困境，那这些是帮助发展期。那发展什么呢？他要发展内在，开始不固执，这样有连上去吗？就是你安怎检查讲我这个人是不是在发展，而且正向的发展，跨过中年是转机而不是危机呢？第一就是要问自己，我从今天开始是不是很多的事情都很固执？如果不是，你开始进步。如果你比昨天跟比上个礼拜跟比去年2013年你觉得你很像比较不固执了，那你其实进步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会堂里面，布满了各式各样的人，就是说充满了各种年纪的人哦，你知道吗？你知道哈？你跨过中年要展现出来的东西是弹性哦。 意思就是说四十几岁四十五岁是弹性嘛，一直弹到差不多六十以前都是属于弹性跟宽广跟饶恕，你就要扮演这个角色来展现，这个叫基督的身体，因为是各式各样的人集中在这里面。那如果现在 case 来了，有一个小孩从那个后面这样哦，总总总总个家来安呢？你觉得是谁的工作？很挑战哦。如果现在在那边按铃哦，说奉耶稣的名开始讲道哦，你看到一个小孩冲过来，又冲过去，又哈哈哈装那边，然后哇哈哈跑到这边，你觉得你的感觉是什么？孰可忍，孰不可忍，对不对？很想抓过来，对不对 ？OK。如果你是40岁以前是你的工作，因为你的发展期没有到，你完全就不容许有人这样子跑。但是你现在四十几岁四十五岁五十几岁五十八岁，你看到这种的时候，如果你还是冲动的会站起来想要抓过来赏他两耳光，然后找他的妈妈在哪里的话，那个叫做内在的执着。因为这里不准这样，拍摄我不是说可以这样，我现在意思是说这个会堂遍布各种年龄的人，会有一个年龄层的人冲出来，安全警卫会把他架出去的，我们这里有警察，但是我们的中间团契的人就要用那种无限恩慈怜悯的眼光看着那个孩子被带走，然后就这样阿们阿们、啊、这样懂我意思吗？这样懂我意思吗？因为你的发展到了，你看到那个他不会动到你，因为你的困境跟挑战跟动荡是大过这个小孩在这边跑的，好不好？安提阿乌啊，你是看过更大的东西哦。所以如果你没有看过更大的东西，或是你不让更大的东西进到你的生命来，那一只蟑螂走过来都不 OK。不要说小孩子了，你看到蟑螂说这什么人变少变高回变高嘎抓，你一定不 OK 的啊，可怜齁陈妈妈啊。所以你就看哦，一就是说内在如果执着是在我们这个年纪上还在执着，你就要开始帮自己打分数了，这个叫做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要负责了，因为没有人敢再跟你说你的不是了，这样懂吗？我们这个年纪头发稍微斑白了，稍微有分量了，稍微担当了一些事情了，你知道没有人会再跟你讲不好的话，没有，大部分都是在后面讲了。那你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到齁，人叫你老师你就这样啊，感谢主我啦啊，不用这样，人捧一碗给你吃你就哎呀哦哦感谢主，搞不好在后面骂你骂得要死，你懂我意思吗？真的不用想太多，他端过来我们也阿们，不端过来我们也阿们，这样子你就已经第一点不执着了，你排队就排队，不排队也 OK， 你插队也可以。你懂吗？弹性嘛，有没有？人就硬要给你两碗啊，你就给吃好了，好没中风，因为真的，因为那有主的恩典在里面，但是你若离开教会，你强强要去拼两碗饭，那你们家的事情，那你脑血管怎样我都不知道，那是活该。在主的恩典里面 OK， 那个叫弹性，内在的弹性要学啊，弟兄姐妹们，以后你真的放心啦，那个小孩这样冲啊，不祷告啊，跑啊，会有人抓的，你不用起来，你一定要在那个时候感谢主，说主啊，原来挑战来了，这个时候的挑战呢是要挑战我是不是内在不执着啊，阿们，我完全都觉得无所谓。你就成功了，这样听得懂哦？练习看看好不好？我们给抽象的，但是也给实际的案例，你要去练习啊，再来你登到处的时候齁，拍摄啊齁，越来越深入哦，你登到处的时候，人的袜子不被洗你都不用洗，这样 OK 吗？ 人将将这个物件都无要收，都坑安呢，阿你都 OK， 阿你 OK 吗？不 OK 哦。
我就跟你说，下一个是更恐怖的了。这个叫不执着哦。你以为只发生在教会啊 ？No， 发生在你家。你看到下面没有？你看到下面没有？一切发生在日常生活中。这上面的五件事发生在日常生活中，你以为是这样做笔记就会了、啊？它是发生在生活中。你等一下一回家哦，哈、哦，大家不按照时间睡觉，你 OK 吗？那你现在就问了，老师，那难道人家他们你就让孩子不睡觉就不睡觉吗？那他们以后怎么办？他们不会怎么办的，真的。你活到四十五六十哈，你他不睡觉，你能怎么办啊？你能压着他吗？不能啊，你想怎样啊？为一个睡觉又吵起来了，袜子不洗也吵起来，杯子喝完不拿去放你也吵。你每天要吵多少东西啊？怎么会有困境呢？因为你要的是安定，就是大家一进到这个门，进到我们的家里来了，告诉你这里谁做主啊？各就各位，该刷牙的刷牙，该睡觉的睡觉，写功课的写功课，看电视看电视，吃饭的吃饭，通通去。你怎么会有人跟你聊天？你把它抄到一个好像什么集中营，太恐怖了。那你要的就是安定啊，就是一进来之后大家安安静静各做各的事情，结果呢你就年华老去了，你就想说，孩子最近好吗？猛黑被冲上，嗯、啊、关心一下，关心上啊，团德啊，今嘛囡仔来拢安呢，吼拢安呢，安呢咱改关怀吼，拢安不理不睬呢，今嘛人心吼拢变啊。有没有？结果回来跟传道讲，有没有？谁的问题？拍谁？真的丢自己的问题，因为你以前就是叫人家不要吵，去做功课，去吃饭，去洗澡，去洗完澡，你知道要干嘛吗？写功课啊，还不去？你什么时候哈？可不可以说，来，孩子，今天不要洗澡了，来，来跟妈妈聊天。操公公把进来，进来，敢不敢？吼、哦，安、啊、尼光是第一点我们就下不去了呢，后面更恐怖呢。不是要听中年吗？第一个就是不执着哈、哦，你们自己回家做功课，不能再讲了，你们太可怜了哈、哦，被我刺激到快发疯。回家之后做功课，每一件事情一个一个来，他没有办法一次完成，因为我刚刚已经说。跨过40到58，十八年的中间嘛，慢慢学嘛，好不好？一年学两个，今年学袜子，明年学睡觉，就是无所谓，你的弹性出来，因为那个主题是弹性嘛，对吧？弹性啊，所以第一个就是要不执着啊，这样听起来好像就很不负责任哦，上面都没管，不是，是因为我们已经。掌握太久了，为了练习就要走相反的路线，这个叫练习。练到后来呢，旁边的人会很尊重你，然后他就会知道你的喜好，知道原来我不睡觉你会担心，他就去睡觉了。原来袜子没有洗你会超烦，我就去洗袜子了。你知道这是不一样的东西哦。可是如果你是用掌控的，你不练习相反的路线，你就要掌控到88岁。可是你的孩子都不敢跟你讲话，好可惜哦。啊，最后谁会跟你讲话？连耶稣都会考虑一下，因为你那么凶。耶稣说：“我们天国哈、哦，什么都 OK 呢，没晒，到时间爱困呢。”小心哦。好，第二点就是说内在是不依附，这更难。什么叫依附呢？依附很抽象，依附就是连社会，连社会啊，连社会也很抽象。连社会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思想哦，在你每一天的，你看发生在日常生活，日常生活中哈、哦，你跟谁哈、哦、黏在一起，然后那个黏哈、哦、是。
他如果没有这样的表现，你就伤心、生气、难过、责备，就这样子，就是会引起你的情绪，那个叫依附，两者会，两者会，那这个就很难了。通常你会跟孩子黏在一起，知道吗？孩子所有的起伏、喜怒哀乐，有没有来教会，乖不乖，全部跟你有关系，都会黏在一起，要小心这个。那他只能够黏到一段时间而已，之后他不可以再黏着你，因为你要放，你如果没有放，他跨不过中年，要小心。那你知道我们跨不过中年谁最可怜吗？孩子。你知道孩子要一直照顾我们，因为跨不过中年的人到老年的时候，比较多的几率会开始不清楚，因为跨不过中年就是他整块这个把他压下去了，耶稣你不准这样子对我，所以压进去。那压进去之后，我们脑神经不是是两个吗？一个刹车一个加油吗？它不平衡，就会引起脑神经传导上面的问题，就各式各样的病会出来，忧郁的啦，失智的啦，妄想的啦，它整个就开始出现。因为只要是透过压抑的，不按照正常发展，都会有这个情况。那你知道这样子的时候谁最可怜了，对不对？你现在好像很厉害哦，在十年你的孩子就要去告诉别人说，哎，你看怎么会这样呢？你看起码被安怎，结果你都不知道了。那你这样子有真的爱你的孩子吗？想一想看哦，齁，你那么爱你的孩子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以后来乱哦？不是啊。可是如果不是，那要变啊，要改，要调啊。那所以你依附他就不行，依附黏在一起就不行。因为圣经说二人成为一体嘛，对不对？是跟谁成为一体？配偶。我们大部分是跟孩子成为一体，小心，要注意这个问题。他没有走在真理上，就要付出代价。好，因为真理说二人成为一体是夫妻的关系，不是妈妈跟孩子、爸爸跟孩子的关系。因为我们做很多的 case， 有时候会发现妈妈会偷偷的跟孩子讲爸爸的不是，这个是二人成为一体，欸，你怎么可以跟他讲秘密，对不对？还有你一直原谅你的孩子，不原谅你的配偶，这个也是二人成为一体的表现，有没有？好，哦，就说孩子说我不要吃，然后你就说啊，那你要吃什么？这个是二人成为一体的表现。结果你的配偶进来说我不要吃，每大家都吃这个，你说卖家卖家细后你卖家，是跟谁成为一体啊？跟孩子。配偶就不理他，教训他，这样不对耶。圣经说孩子是管教，应该是孩子说这我不要吃，不要吃不要吃，走开，我跟爸爸要吃饭。有没有办法做？又不能。这叫依附哦，小心哦，这是真理的教导。那我们只提一点点。好，所以依附是跟我们直接的关系上，依附还有东西，刚刚是人，再来就是东西。一定爱住什么处，一定爱安怎，这都是属于依附的过程。你们家不知道有，因为我不是很认识你们，随便讲哈，随便举例子，你们家有没有堆很多的旧的东西，不能丢的？好，有的有的没有，小心，那个是一个依附哦，哈，有一些长辈越长的时候，有些东西你不能丢，很恐怖。那你不要忘记，你也会年华老去，你收的东西会比他更多。好，那那个也是一种依附，它跟东西黏在一起，就是看见东西就是我还在，好，有没有？有这一个成语吗？如果这个东西不在，就是我不在，那个也是一种依附，那个没有圣经的教导，好，真理没有这样教你，那个是自己想出来的，或是社会化，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想法。好，所以依附包括了人，包括了东西。那他说这一段时期呢，要透过困境、动荡跟挑战，然后来帮助我们达成第二点，内在不会黏住人、东西、景物，它不会黏在一起。 因为一年在一起就没有办法盼望上面的东西，他的焦点整个是在下面地上的。那保罗一直教我们要看上去，是仰望跟等候那个更美的东西。那我们都会讲嘛，可是我们的衣服全部在世界上，你有没有发现人东西景物通通是世界的，那你那个不动你怎么会上得去呢？所以神是不是来帮我们，他透过困境跟动荡，所以总的来说是要困境动荡。你们现在日子过得好不好？如果过得不是很好的，我要感谢主你在经历这个；如果过得太好的，我也感谢主因为我不知道要说什么因为保罗叫我们凡事感谢嘛，哈，我不能说你日子过很好，就是阿弟阿内美斯代，你活该美斯代，要凡事感谢。但是你觉得现在正在经历困境的人，哈，很好哦，因为在中年这一段会发生。但是如果没有跨在中年，就经历困境，想法又不同，哈，又不一样了。好，所以我们只讲中年就好，哈。来，我们第三个，开始包容，开始接纳。这些你们比较知道，因为圣经有直接的教导，你怎么去接受跟包容，这都是属于内在的发展。然后我们只介绍最后那个，叫做两极。这一段时期的发展会达成两极的东西，很妙哦。两极就是说它刚好是相反的意思，比如说勇敢然后会很胆怯，这样子 OK 吗？这叫两极。勇敢然后会很害怕，是两极。很爱但是会有忧愁， OK， 这种都是两极的东西。那这段时期中年会发展这个，会出现这个。那他要让我们带，他说这一段这个困境要引致我们走到那个地步，所以是一件美的事情。如果你看诗篇，你看真理上的教导，他说在战惊当中喜乐，很奇妙吧？他没有说你就是喜乐，战惊当中喜乐，在敬畏当中和平，好，他都是属于这一类两极。那以前我们看不懂，那现在中年的中间的弟兄姐妹，你看这些圣经就会知道他在讲什么，因为他在讲内在的发展。那那个东西会要跟神连上去，要跟神连上去，因为神的创造太奇妙了，它不是一个答案的，它不是一条路的，它是路径当中有两件事三件事。那你能不能看见？你看得越清楚就会跟神越靠近，你跟神越靠近里面就越满足，你越满足就比较容易放掉，它是一条线。所以要不掌控必须跟神连上关系，可是因为神太抽象，神就会借着柴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生活让我们看见挑战动荡，挑战动荡跟困境，我们接不接受，这个问题来了。我们要再成长就要认识这一件事，我们不能够一直讲快乐的事情，不是不好，而是这段时间不适合我们，刚好不是我们的发展，因为它只有一部分而已。所以如果我们在这边一直讲赞美，说啊，你属要就成功，诶，你家庭很美满，你婚姻很幸福，那个都不 OK， 因为它不符合中年的发展期，要注意哦。所以如果我们中年团契齁，那边中间团契出来见证的东西都是正面的东西齁，就是哦，我本来齁破产，后来我现在很有钱，那个你就可以请他说啊，你十年后再过来跟进好，我是乱举例的哦，搞不好又中，我是随便讲。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的东西这个年纪不是这个，我们中年的人要的东西是这个。你要听到有弟兄姐妹站上来说，我现在正在经历困难，但我在困难当中看见了神的引导，可是我的困境还没有解决，我们全部就要阿们，因为那个会挑动你的心。你听到这一类的语言跟见证分享的时候，你的心整个会动，会有感觉，很奇妙。但是如果你让更年轻的听你这样的见证，就会说啊，结果呢？然后就没有结果，我仍然在困境中， 啊，然后呢啊，就没有然后，就还在困境中，那你见证什么啊？有没有？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这里的中年跟我一样，我们要听的东西是这个，要注意你哪一点偏向这边，你会走社会化，你走社会化会假装以为没有这件事，这样不行，这样子会倒，信仰会倒，因为它不符合发展的真理，不行，会倒。倒什么？后来会离开主。为什么？61岁的那一年你忽然间生重病，你就不一定要耶稣了。那一条舞齁，很多人这样子哦，他只能顺利，不能不顺利。所以跟随耶稣的中间的弟兄姐妹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跟随耶稣跟到中年的时候要见到这个，这是我们这两节课最中心的一句话。这样吃得进去吗？可以吧？起码去吃尾牙，这个有刺哦，这个小心，这个有刺哦。啊，这个是牛排啊，这是药剂啊，这个就是吃进去之后哈，这个东西对我们里面的灵性内在才有帮助，因此你里面会感动，会感动。你听这一类的东西越多，你会越有感觉，因为是中年，你只要听了没有感觉，就是没有过，没有到，或是现在暂时盖住了。好，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所有的东西。那刚刚我们的气长说，看大家要不要问问题啊，我够好，您看起来米家了哈，让你自我回馈一下，里面会快乐。好，意大利面呢？好，好，弟兄姐妹有什么想法吗？或是问题？哎呦，没掌控。没掌控我都就实在拍摄气长，我跟你很熟，他们不想讲就不要讲啊，他们不想问不要问，没关系，我们不掌控。因为60岁以前很顺利啊，然后结果61岁那一年，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他生病啦。那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就不要耶稣了，就骂耶稣，就是我跟你跟了60年，你怎么给我生病？那个就是在那个前段的15年没有预备这件事情。因为人越老就越有情况会发生，一个就是身体，一个就是心理。财务的现在比较少看见，上一代就有，上一代的长辈就有财务上到年老还有状况，就是很贫穷啊那种，那都是属于一种困境嘛。生东西方是什么意思？差别哦。我大概就是举这个例子，主要是说我们每个人内心世界跟随耶稣的深度不一样，然后看不出来。那我们看到的都是表象的东西，就是他会聚会，他会做圣工，这都是表象。可是内在是不是真的跟着耶稣走，或是跟着耶稣的教训每一天去练习，每个人就不一样。那我现在只是举一个例子说，有可能有的人会不要耶稣只因为他生病，我们应该有人见过吧？有齁，有的有意外他就埋怨神的啊。那不是说不能埋怨，而是说你平常不是以前都是热心的吗？你不是都很会勉励我们吗？怎么这样子呢？那个就是有一个可能性了，就是他一直趋向的稳定美好的生活这样子，这样 OK 吗？我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答案，不好意思，我只能想到一个例子。还有什么？你们有玩过一个游戏，还是你们有看过一个景象，就是说一条长长的河流，然后不知道是电影的情节还是你自己经历过，然后你带小朋友去哦， 你带小朋友去，我现在在讲我的经验，我们带小朋友去，然后秋天的时候有落叶嘛，那小河流就有叶子这样流过去，那我们的小朋友很小，大概10岁以下，看到那个叶子会动会这样流，就跟着一直跑，就沿着那个河流一直跑，一边跑就一边帮他加油，那看在我们的眼中会觉得很可笑，对不对？可是就跟着他们一直跑，结果这个叶子到一个转弯的地方，有一些树枝还有石头就卡住了，一片叶啊，转来安尼都塞不出，转来低调的底下，我们的小朋友就很忧伤，就想说怎么这样呢？然后又够不到嘛，就在旁边帮他一直加油，希望他可以流出来。他结果也不知道是水流的流量还是角度怎么样，那个叶子转着转着就又流下去了，然后他们就觉得说哦，原来要喊大声才有用，加油，那他就又流下去了哈。那我们成人的世界看这个景象在脑海中的时候，这幅图画其实我们会想到说，会让那个叶子流的是那个水，对不对？还有时间，因为我们不知道那个角度流量，为什么它转十分钟转不出来，第11分钟的时候就转出去，我们不晓得，我们不知道那个是为什么，只知道它是随着水，跟你加油不加油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好，人生很像这样，我们这样去想那个图画，人生很像这样，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身边的关系里面，家人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周遭，好不好？就是跟我们有关系的，有时候你会看见，有时候的人，有时候的事情是停滞而不动的，就好像没有进展，好像你怎么努力都没有进展，很沮丧哦，像小朋友想要加油一下，可是殊不知整个带动这个事件跟带动这个人继续往前走的力量是这个水，在适当的时间，他不需要通知你，在适当的流量，适当的角度，他不用跟你商量，他就继续往前走了。那这个东西只有讲给我们中年的人听，会听得懂，因为他不在乎你的努力，是在乎天上的神，圣灵的引导。可是圣灵有时候他让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好像2-3年没有答案，走不出来，我们因为这样子而灰心就可惜了，因为河流是继续往前走的，好吗？所以中年的弟兄姐妹，我们会对这样的故事有一个印象跟感受，只有讲给你们听，你们会有体会到，包括你的孩子，包括你的婚姻关系，包括你的教会关系，你如果看见很多事情是停滞的，请你相信，生命不在你的掌控底下，一切在圣灵的掌控底下，它到了时间、角度、力量，它自动就出来了，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做很多事情，这是中年的发展，这样 OK 吗？用这个做结束，有没有困起啊？这很深入哦，希望你们去体会那个感觉哈，体会那个。你如果还是想要操控，还要做什么做什么的话，你真的可能还没有认识生命。哈，到后来生命会让你束手无策，不是你要跟要的问题，一定要记得。所以，可能我们还没跨到那个时候，可是呢，我们可以开始预备。那预备的多，他以后看到的就压力不大，预备的少，以后看到压力就很大。你们有看过人家退休吗？为什么有一些退休的人退了之后呢，哈哈哈哈笑嘻嘻？为什么有人退休之后呢，躲在家里就不再出来？有没有看过？我看过哦。为什么？然后你就去看啊，因为有一个那个笑嘻嘻的哈，他还没有退休之前做了很多的预备，他开始找兴趣，他开始发掘什么事情，他开始准备。所以一个人准备的越多，他所承担到的同样的困境跟压力的时候，他惊讶的程度就比较小。 可是当一个人从来不去为自己退休做预备，就是拼拼拼拼拼拼到结果中风。有啊，你也看过啊，忽然间开会开一半转在中风，我也有看过啊。啊结果呢，你想啊，怎么会这样？结果他又没有走哦，很清楚哦，哇，很生气耶，我怎么开会照了讲不到了。我的意思是说，他就会告诉你说为什么人生是这样子，充满了愤怒。你看过吗？那就人生为什么没有预备。好，那现在我们不用讲这么极端的，就回来这里看。你们以后哦一定要练习到这边齁、哦。看看看最后了，不是追求完美，而是去体会那个过程，这叫成长。如果现在你还在追求完美，就是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叫完美齁、哦。完美你千万不要以为说啊没有啦，我要求很低，没有。是说话的时候想法里面就是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那个叫完美哦。因为没有人会承认自己是完美，可是大部分的人都是完美的趋向，就是我要这样要这样要这样，这个应该是这样，这边应该是这样啊，那个应该是这样，全部都是应该应该应该啊，就是完美。所以我们在中年最后的答案是，最后的一个方向是，不是追求完美，而是去体会这个过程，去体会这个河流的过程之后去察觉。那我们今天练习了很多，回家要去练习去察觉，察觉之后一定要练习改变讲话态度，然后就慢慢放。可是他不会透过两节课就做到，他必须练习一段，遇到困难下一次就会有问题，那我们可以再慢慢的讨论。主耶稣一定会安排我们很适当的人带给我们新的想法，这就是在耶稣里面的美好。好，大概今天就是这样了，我们很轻松聊一聊天，希望这两节课带给我们心中有一些些的感觉，去思考一下生命到底是什么，什么是中年的时候可以再去调整的事情，希望有一些人都得到了许多的感动跟安慰。主耶稣祝福你们每一位。那我们最后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好吗？我们来唱136首。这首诗歌哈，我们在那个我们在中美洲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哦，他唱这首诗歌很感动。那我很有兴趣，很好奇，觉得为什么一个60岁的老弟兄，他唱这首诗这么感动？因为他们在中美洲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有一年海地大地震，好像在日本之前哦。所以海地有大地震，很大的地震，好多的人齁、哦、就流过去，海地人就流到多米尼加，那他们是同一个岛，所以流进多米尼加。那多米尼加因为有我们的信徒，那因为它同一个岛屿，所以海地只要地震，多米尼加其实是一样会震的。所以那个时候因为很多的灾难，那一年很多的灾难，所以很多的人他们没有房子住在那边。那我们的弟兄姐妹很多人露宿街头，还有人自己搭帐篷就在那边垃圾堆里面，自己躲在那个洞里面或是箱子里面睡觉哈、哦。那我们去到的时候会觉得很感伤，是因为我们觉得说啊，我们的生活好幸福，我们通常只有这种想法，就没有想到我们的弟兄告诉我们说他很感动，是因为他觉得他有耶稣，他有一切，他从来都没有比较跟想过说为什么我会住在这里耶，只有我们会有比较哈，他们没有比较。所以他就说我相信的是谁，因为他从第一天拯救我，他就不会在中途把我放掉。那他说我深深的相信，所以我要我们所有的中间的弟兄姐妹也能够深深的相信，你的信仰历程不论有多久，第一天耶稣基督拣选你救了你，他要救你到底，除非你不要，不然现在停滞在当中转不出来的事情，没有结果的事情，只不过是在帮助我们看见 挑战、动荡跟困境而已，这个叫过程。好，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我们为了我们心中所知道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为了他们的欠安，为了他们的需要，为了慕道的朋友来祷告，为了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来代祷，为了我们自己更宽广更高度也一起来祷告。我们同心感谢祷告。
奉耶稣圣名祷告，